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据四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正在准备一系列行政措施，为人工智能在美国的发展开路，包括排除行政监管障碍，以及提供土地和能源支持等。人工智能背后庞大的数据处理，需要更强大的电力支持，这个比很多个州的电力电网系统带来巨大压力。消息人士称，美国政府正在寻求措施，简化发电项目接入电网的程序。新的发电项目的建设和接入电网，通常需要多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全面的影响评估，但是现有的输电基础设施早已不堪负重。两位消息人士透露，政府正考虑优先处理那些已经开发较完备的电力项目，加快接入电网的进程。数据中心的选址亦都颇具挑战性。消息人士说，美国政府可能通过提供国防部或内政部管理的土地被开发商来解决这一问题。美国最高法院礼拜五裁定，马里兰州部分基督教和穆斯林家长可选择给子女不参加涉及 LGBT 内容的课堂，理由是公立学校强迫学生接受违背家庭宗教信仰的教材，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宗教自由。本案源自蒙哥马利郡学区，该区自2022年起将多本含有 LGBTQ 角色的儿童书纳入英语课程，并在2023年起不再允许家长申请退出。原告家长主张这些儿童书推广跨性别仪式形态，但是就未提供给家长事前通知或选择退出的机会，侵犯家长以宗教信仰教养子女的权利。撰写多数意见的保守派大法官阿里托指出，如果政府强制家长给子女接受和他信仰相违背的内容，就构成对宗教实践的干预。本案在4月22号开庭，阿里托当时引用其中一本描绘同性婚礼的故事书，指出该教材传递的道德信息和很多传统宗教价值观冲突。伊朗和以色列停火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礼拜四首次发表电视讲话，声称伊朗战胜了以色列和美国。川普总统得知该讲话后，下令停止所有正在进行的解除对伊朗制裁的工作。川普礼拜五在 Truth Social 上发表长文，严厉批评了哈梅内伊宣称战胜以色列的谎言。他表示是他救了哈梅内伊一命，在最后一刻叫停了以色列对德克兰的大规模空袭，但哈梅内伊还在撒谎。川普写话，作为一个有坚定信仰的人，他不应该撒谎。川普还说，在过去的几日里面，他一直在考虑争取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和其他一些措施，为伊朗提供更好的机会实现全面、快速、彻底的恢复。但是在收到来自伊朗的愤怒、仇恨和厌恶的声明后，他立即停止了所有解除制裁及其他措施的工作。川普在帖的最后强调了伊朗的严峻形势，并敦促他转变外交政策方针。当地时间礼拜五，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闭幕，会上宣布中共上将苗华被免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苗华是党魁习近平的亲信，他的落马被外界视为习近平军权旁落的重要标志之一。曾经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的苗华，去年十一月被宣布停职检查，今年四月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五月底被移出国防部的中央军委委员名单。苗华落马后，习近平的另一亲信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亦都已经失踪多个月。一年一度的北大河会议可能将在近期召开，苗华这个时候被抛出，引人关注。日本媒体人中泽克尔近日撰文认为，近年来中共政军高层人士变动， 多名防长先后落马，高层将领亦都传出被清洗。加上近期中共官媒罕见冇针对中共政治局是否喺五月召开例行会议进行报道，诸多反常事端嘅发生，恐显示习近平政权内部存在稳定性嘅问题。最新消息披露，台湾副总统萧美琴去年3月18号访问捷克，被中共外交人员尾随，差啲酿成车祸。台湾总统府、台湾陆委会对此表达强烈谴责。捷克广播电台网站礼拜三报道，捷克情报部门调查后认为，萧美琴去年3月以副总统当选人身份出访捷克之际，佢嘅座驾争啲被一辆车追尾事件，并唔系一个意外，而系中共使馆有意策划嘅。中共驻捷克使馆人员对佢进行跟踪监视，甚至企图揸车冲撞，嚴重威脅蕭副總統及隨行人員的人身安全。台灣總統府發言人郭雅慧禮拜四晚間回應說，對於相關情況，台灣安全部門已經有完整掌握，亦都對捷克表示感謝。郭雅慧強調，對於中共這種違背了國際規則，特別是為國際社會帶來麻煩及製造風險與危險的不法行為，表達強烈的譴責。台湾陆委会亦在礼拜五发布新闻稿，强烈谴责中共恶劣行径，要求中方出面说明并公开道歉。礼拜五上昼，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总统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可以在部分地区执行。川普总统在1月20号签署行政命令，规定如果婴儿在美国出生，但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聯邦機構將拒絕承認嬰兒的美國公民身份。馬里蘭州、華盛頓州和麻省聯邦法官之後作出裁決，在全國範圍內阻止該行政令的實施，理由是川普的命令很可能違反憲法第14修正案中關於公民身份的規定。最高法院禮拜五以6-3的多數票判決，要求部分暫停地方法院對川普行政令的禁止。保守派大法官都投了贊成票，激進派大法官投下反對意見。最高法院認定下級法院缺乏發布全國性普遍禁令的權力，要求將它限制在保護原告方的範圍內，但同時大法官亦都明確表示，他們並未裁定總統的行政令是否符合憲法第14修正案中的公民權條款。川普總統禮拜五表示，他已經終止與加拿大持續多個月的貿易談判，並將在未來7日內宣布加拿大必須繳納的新關稅稅率。川普在媒體平台 Social 上發帖說，終止談判決定是在加拿大宣布對美徵收數字服務稅之後作出的，他稱加拿大的行為是對美國直接和公然的攻擊。川普寫說，鄰國加拿大是一個非常難以預知開展貿易的國家，對美國農民徵收高達400%的乳製品關稅。他還指出，加拿大此舉是在效仿歐盟，但目前歐盟正與美國進行磋商，加拿大的數字服務稅將在下個禮拜一生效。該稅是對在線服務徵稅的一種方式，徵收對象往往是在線營運的大型公司，即使對象有業務無利可圖。根據無黨派機構國會研究服務處去年發布的報告，美國企業尤其是 Meta、 蘋果、谷歌、亞馬遜和微軟等大型科技公司受到數字服務稅的嚴重影響。禮拜四，美國東南部6個州超過200人報告說，他們目睹了一個神秘火球在白天劃過天空。美国宇航局 NASA 证实，那个是一颗异常明亮的流星。 NASA 表示，这颗火流星属于巨型、大小和购物车相当。 科学家通过分析目睹的证词、摄影机拍摄的图像以及卫星和气象雷达的数据，追踪到这颗流星的路径。这个流星最初在佐治亚牛津市上空被发现，当时它正向西南方向飞行，时速是每个钟头30,000英里。之后该流星在佐治亚西森林小镇上空解体，释放出约20吨 TNT 炸药的能量。当地很多居民都听到流星爆炸时发出的巨响。美国流星协会的罗伯特·伦斯福德对媒体说，白天看到火球非常罕见，因为需要物体很大才足以光度在白天被人见到。截至星期五下午，美国流星协会已经收到至少215份相关报告。很多目击者说，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奇观。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星期五表示，北约成员国同意将国防开支目标增加1倍以上，这个将会重新平衡欧洲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并使欧洲购买更多美国武器。这个礼拜在荷兰海牙召开的北约峰会上，各国领导人承诺在10年内将国防和安全支出由占 GDP 的2%提高到5%。川普总统说，这个对美国、欧洲和西方文明来讲是一个巨大的胜利。科斯塔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说，增加购买美国武器解决了欧洲和美国之间的主要贸易问题。他重申了川普的话，称这一军事协议是一个重大胜利，有效地重新平衡了各国的防御负担。科斯塔表示，这笔增加的国防开支中，至少有一部分将用于购买美国装备。当然，如果欧洲购买更多美国军事装备，就意味着贸易关系将重新平衡。这个就是为什么不将防御谈判与贸易谈判分开，这个对美国来讲是最重要的问题，而且它已经解决了。美国白宫礼拜五在联邦公布上公布最新规则，要求在美国非法滞留者在收到离境通知后30日内自行离境，否则将即刻收到罚单，罚款金额最高可达每日$1,000。这项已定的规则写话，国土安全部认为，考虑到未按时离境的性质和非法入境的性质，有必要采取更简化的程序。新的程序将适用于非法入境美国、无视最终驱逐令以及未遵守法官自愿离境命令的非法滞留者。罚款金额将根据非法入境次数而定，每次非法入境罚款$100-500。如果在法官下达命令后仍未离境，罚款可高达$10,000，每日最高罚款$1,000。国土安全部助理部长麦克劳林礼拜四话，这类罚款目的在于敦促非法移民立即通过 CBP Home 应用程式自愿离境，以免后悔。据国土安全部表示，使用 CBP Home 自愿离境者将免除所有罚款。截至6月13日，国土安全部已经发出了10,000份罚款通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